让你修。好，上礼拜我们已经讲了有关于犯罪跟那个罪所带来给人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要再进一步来看的是圣洁的神对罪的看法以及解决之道。上礼拜稍微提一下解决之道，但是今天可以讲得更加的详细一些。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朋友还有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在不论是说的或者是听的，主你都帮助我们能够说得清楚或者是也听得清楚。谢谢主，就是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祷告是奉主的名求。好，我今天声音有点哑，不过我会尽一切的可能讲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就来看下去啊，圣洁的神及对罪的看法及解决之道。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是说人怎么来看罪。上礼拜稍微提一下啊，但是因为小川跟那个李天不在，那我就稍微提一下。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其实人听到罪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喜欢，对不对？觉得说我一向都奉公守法呀，从小在班上的时候可能读书也很用功啊，我该做的事情都有如期交作业啊，老师要求我的都做到啊，爸爸妈妈要求的或者家里也很孝顺啊，好，但不一定全部都做到了，可是呢还不错嘛，一路上这样走过来都是蛮努力的人，那为什么要跟我讲罪这个问题呢？好，那就是应该跟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说，罪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前面就讲到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其实是最低的标准，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分享同一个地球，分享同一个社区，分享同一个环境，那有的时候呢，人跟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就互相有摩擦啦，互相会需要定一些的规范，以至于呢让我们可以彼此不会太多的这种冲突哈。那所以这边讲的是，其实这个法律只能够有限的管制看得见的罪行，看到了抓到了，然后抓起来，然后做一些处理，希望他下次不要再犯。好，那希望是可以这样保证一些风气。可是这就是罪嘛。好，其实罪呢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是看不见的罪。那基督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信仰，不会说本事太轻，也不会避重就轻，那它让我们回归到最单纯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有错就认，如果犯罪就回头。可是呢，一个人要承认罪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这一步。那前面几课其实已经谈了很多有没有神，好，那好像在听下来承认有神刚开始是不简单，可是经过这样子的解释之后，慢慢知道说神借着所造之物天地万物来彰显他自己，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切应该不会是突然就这样出现了，而是一定有个神的存在。好，那这是第一步，我们已经迈了很大一步，知道世界上有神。可是承认有罪其实很不容易，就算我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一个孩子哦，我已经很清楚知道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在儿童主日学老师也讲得很详细，不管是从很生动的圣经故事或者是从很多的遇到故事里面，我都知道说基督信仰有跟我讲神爱我们，然后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呢？因为我们有罪，罪要被解决。可是呢，有时候在内心深处就还是会觉得说很愤怒，那就很抗拒这个罪，对不对？就是我也还蛮乖的会不喜欢神的罪，所以何况有很多还没有接触到信仰的人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会不是很喜欢，因为这跟我们 们要讲说最老我，我这个人啊，我们有的时候很本能的反应就是不很喜欢，就是跟我的老我是有抵触的。自己一生靠自己努力走到现在，虽然不是做的都满意我，可是呢对我们赞誉有加的人也大有人在啊。那要跟我谈罪的话，的确是要有静下心来，然后来一起来思考的。好，好，那我第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啦，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个小孩子做错事会自动认错的？大部分被抓到了，对不对？说不说？说说，然后我们逼就逼出来了啊。那如果有的话，我不能说没有啦，有可能有。有的时候，也许他自动承认的这个动机不一定很单纯，对不对？好，比如说我先承认啦，那这样子我可能会避免到掉很多的麻烦。在下本人就是这种个性的小孩子，小时候，等一下讲一个例子哦，等一下再讲。那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华盛顿砍樱桃树的这个故事嘛？那老师啊，爸爸妈妈每次小朋友如果这个不诚实的时候，就会讲出来，你看华盛顿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很诚实啊，自己要认错的。就后来发现说，原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牧师兼书商卖书的啊、哦，然后杜撰出来的。其实嘛，华盛顿家附近没有樱桃树，可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希望把这样子的故事流传下来，因为就算它不是很真，有点失真，是想要把一个人很美化，可是呢还是蛮不错的。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社会里，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啊，所以父母老师也不会说想要放弃去提他。好，可是为什么会一直想要提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鼓励人诚实？就是人从小没有人教，就很自动的不会诚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人教我们的，我们自己就很自然的会犯。好，所以当我们被小朋友被抓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我小的时候做错事情了，被抓到了，然后我要承认，被揍一顿，或者是被骂一顿，常会留下那个改过向上、决心向上的这个泪水嘛。然后那个泪水就觉得，哇，整个人被洗涤完之后，好，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那时候的泪水好宝贵，对不对？可是随着我们年龄慢慢长大之后，就发现那个泪水就算流得再多、再怎么样，我还是会犯错。我还是会，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我知道一些情况我不该做，可是我还是会做。我知道不应该这样想，可是我还是会这样子想。那个时候的重新想要做人，或者是说暂时心灵被洗涤的感觉，慢慢就淡掉了，越来越麻木了。好，所以人常会说，很希望可以找回这个赤子之心。那样子的叫做良心，可是良心会泯灭。可是有一天我们认识神之后，圣灵会主导我们的心里。那圣灵主导我们心里的时候呢，圣灵是不会消灭的，它不会消失的，只是会说人会不愿意去听圣灵的声音跟提醒。好，那就讲回来了，我们刚刚讲到这里，人怎么看罪，自己怎么看罪。好，那所以一定不是只有看得见的罪，还有的是人看不见内心当中这种种种的不单纯或者是不洁的思想，它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可能越大，我们这个掩饰的功夫越来越好。好，那人就算没有犯外面的法，可是这样子的生命看不见的罪却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一直获得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来以理性的角度来问，如果说假如这个世上有神的话，基督的信仰一定是有神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想， 假如这世上有神的话，是人造神造人合理，还是人造神合理？神造人嘛，对，你看有点互动。好，神造人合理，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我们很清楚知道有自己有限嘛，哦，再来，是神找人容易，还是人找神要容易实现？我答案已经打出来很大了。好，神找人容易，对不对？好，再来，神听人正确，还是人听神比较合理？
人听神
比较合理嘛，对不对？好，那因为神是比我们伟大的，那当然是神造人合理咯。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造了很多的偶像在那边，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可是我们却如果我们在敬拜这样子的偶像，以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合理，对不对？好，那爱因斯坦曾经呢就问了一群，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哦，他问了一群无神论科学家说，好，那有整个科学宇宙的这么浩大，这么的伟大来看的话，这么的精密，请问各位觉得自己知道了多少？那这些科学家想想，哇，我们在这么伟大的一个，最我们中间最伟大的科学家面前，那我们谦卑一点好了，可是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啊。好，那我们就来回答一下，怎么答呢？就是说，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大约知道了3%，一百里面3%。那爱因斯坦就问他们说，哦，这样子，可是大家都已经觉得科学非常的伟大了，对不对？好，他们也觉得说，这个事情如果不能通过科学的认证，不能通过科学的理念的话，不能接受。可是他们所知道的大约是3%，但是他们是科学家哦。那爱因斯坦就说，那请你告诉我，你们所不知道的97%里面，神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哎，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其实还不知道，可是它已经存在了，只是科学它在不断的是发现神的创造。好，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神了，那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看不见的罪是什么呢？那罪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神是这个创造天地和人的那一位，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位神，他不是好像虚空的，只是一个理念，只是一个感觉而已，他是那位基督教所说的神，是他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如果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并且是创造我们人类的话，那当然是以这位神来做标准了，这样是比较合理，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吧？这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其实我们人虽然看不见，可是早早的神就已经用很多的事情来向我们彰显他的存在了。哈，我们一起来念，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不可思议的。虽是也不能见，但看见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对，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他介绍神，神也用他的天地万物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所以我们非常了解，知道说的确是有这位神的存在。好，那如果说是以神的话，也就是圣经来为标准的话，我们来看看罪的定义是什么。这上礼拜有稍微讲一下，不过我们复习一下。好，那这边我们在复习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圣经为标准，那圣经是干嘛的？圣经是做什么的？这边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再来一起念一遍。好，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导使人得以为善，预备行各样善事。
所以圣经它的功能有很多。好，那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到罪的定义，上礼拜有讲过，上礼拜没有图片啊，这礼拜有，我们可以稍微更加的清楚来想。罪的定义就是车行出轨，就是过了，对不对？那车子过了那个轨道了嘛。有的时候我们人说，哎呀，有宗教，哎，好像是一个约束，就不再自由了。有很多人很却步，说我要接受信仰，接受宗教，所以有很多事情就不能做啦。所以很多人就一直站在门外徘徊。虽然有很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请你拆开来看，麻烦你拆开来看，看看到底这个信仰有多好。可是呢，就是没有拆开来，为什么？就是万一我一拆开来，好像很多事情我再也不能做了，很多很我可以自由做的事情啊，好像现在都有规范要做了，这样很麻烦，所以总是一直很却步。好，可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常常我想说我要自由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自由不去做呢？常常就是我如果给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我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拿掉还蛮不容易的，对不对？自己要去想啊，我这个要提醒我自己要改，提醒我自己要改。可是马上过了几天或是过一个礼拜，忍到后来，最后这个之前没有做的一次的错怀，有人说啊，我有骂脏话的这个，以前有听过人家说，哎，我有骂脏话的这个习惯呢。好，可是我现在信主啦。好，主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我现在有时候很气啊，又很想骂，可骂到嘴边的时候要吞进去，很好。然后他们就说有人就是好一个一天不讲，两天不讲，三天不讲，一个月不讲。结果实在太气了，就把前面一个月没有骂的全部都骂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呀好失败哦，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啦。当然我们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被神改变，被圣灵提醒，慢慢有很多的习惯。的确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可以有也许我不是完美的，也许我不会一错再错，可是我错的那个频率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好，以前可能是每天都一定要骂，或者一小时是骂一句，有可能一天不骂，慢慢我就养成习惯。然后我认识神，我喜欢我这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不喜欢骂了。不是说我在压抑我自己，是我已经不喜欢了，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了。好，那所以车子火车如果走在轨道上，它是不是才能够畅行无阻？那是一种自由，对不对？那是一种自由。如果说今天他车型出轨了，这台车其实没有自由，它停在那里。好，所以另外一个定义就是射不中鼓。在上礼拜有讲一下，那个鼓就是指那个标靶，没有射中。好，没有射中，它也是一种罪。刚刚是过，现在是不及。好，所以这也就是过与不及，做不到神的标准。有的人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很棒了，我靠我自己已经做很棒了，可是他没有在看神的标准是什么。好，那不管是过头了或者是没有做到，都是没有做到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标准，这就是罪。好，那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的结果也是罪，罪就是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神所给我们的，他爱我们，所以给我们自由意志。如果没有爱的话，他不需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只要规定我们，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他说什么我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可是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是出于自己自愿的来回应神，然后来做一个正确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好，那所以这样看来，这个罪的定义跟我们过去在这个属世的时候所对罪的定义就不一样了，在圣经里面所讲不一样。神的标准在那里，如果说人看得到的我没有犯， 可是有很多我没看到的，那也叫做罪的话，那在神的眼中也是罪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呢？好，那所以我们降罪定义很清楚之后，要接受，我们刚开始讲说我可以接受有神，可是我现在可不可以接受有罪，人有罪很容易接受，因为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说我的思想里面或是我的一些动机里面我一定都是很纯正的，并没有办法，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再讲一个例子，这边讲什么，二加三等于多少，五。好，那现在三加二也等于五嘛，对不对？这很简单，这三五你要这样，二跟三倒来倒去无所谓，反正它的答案就是五，对不对？可是什么叫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二加五明明是等于什么，可是他一定要讲三，这就是说我有自由，我一定要讲他三，他就是三。其实他的答案就是真理就是那样子存在在哪里。好，那可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以我这个标准，我就是要不断的说，这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啊、哦，例子就是错误的使用自由的意志，就等于罪。这是那个唐崇荣牧师他所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简单可以理解。真理这是一个，可是现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上次有讲到说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没有标准，人人自己觉得说我认为对就对，你也不要影响我，我也不要影响你，你也尊重我，我也尊重你，可是没有标准。好，慢慢在这个教育界或者是整个社会，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都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你，然后我们就和平相处吧，可是其实没有标准。问题是说这个世上是有真理的，有真理的话，有真理它就有它的独特性跟独一性。好，那二加三就是五，为什么一定要说它二加五等于三呢？这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可以在其实在对罪的定义上面，就是那件我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用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标准来看了。那我们来举例一下，圣经里面有讲一些例子，当然不是所有的了啊，就讲到说怎么样子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的标准。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法律里，杀人是要有证据的，好，然后有很多的证明的，证明有杀人之后我才可以定罪，对不对？可是圣经上的标准是，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好了，好，来请。
凡是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一人存在的。
好，这边讲说是恨弟兄的，那当然这边也包括姐妹啦，这边只是说他的这样的举例。那恨他神是看内心的，如果在我们的动机里面恨弟兄的，神就认为那个就在圣经里的标准里面已经是杀人了，这个标准非常的高，对不对？这跟世上的标准非常的不一样的哦。再来，我们请姐妹念。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他犯奸淫了。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上面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候，那可是圣经的标准是这个样子摆在这里。最后一个，哎，这不是经文，好，这经文讲说我们藏在心里，所以就是说除了刚才这两个经文的举例，看到神的标准，圣经上的标准之后，很多藏在我们心里的看不见的贪婪啊、骄傲啊，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一下，嫉妒啊、自卑啊、自以为意啊，很喜欢争竞比较、好大喜功啊、自我中心等等等等等等，哇，这些东西那就是罪了。好，我们不喜欢听，可是它存在，我们也不用说去觉得不喜欢听这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要提上帝爱我就够了，不行，我们的整个的福音是全备的，我们要讲的都很仔细。神爱我们，神创造这世界，可是人犯罪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罪这一个，先来认清说这个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圣经常常我觉得很宝贵的是说，除了让我们研究说，我们会想说，哎，有没有神，跟有没有没还是没有神这个以外，圣经常常很宝贵是把我们很直接的，好像拉到镜子面前来照一照，反映出来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果是神所创造的，好像是透明的，在神面前，我们的一个意念，我们的一个行动，我们的一个在神面前，我们是完全透明的，也许可以在人面前隐藏，可是神，哎，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他都知道。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人自己知不知道呢？好，那刚前面讲说，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子嘞？然后人的罪性哈，好，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我不能讲我很聪明啦，好，可是我很会转弯。我碰到那个冲突的时候，我很会就化解过去了哈。那因为我两个姐姐嘛，我们家三姐妹，大姐呢就是很会读书，好，然后可是她呢有一点小小的脾气，有点固执。可是然后如果爸妈管她的时候呢，她就很固执，在那边死不认错类型的。然后二姐呢火爆脾气，那每次跟我爸妈就正面冲突啊，然后每次要争到底。争到底，然后就发脾气，乱吼乱叫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都是正面冲突。那看在眼里啊，我这个小妹妹就学到了，哦，这方法也不好，那方法也不好，那我什么方法呢？那我二姐就觉得说，哎，她心中想说是蛮看不起我，觉得这个家伙很老实啊，哦，在爸妈面前就觉得，第一个因为家里最小，又比姐姐都小比较小多一点啊。然后他们两个不理我的时候，我就是告状的那一个，还要把爸爸妈妈拉在身边的。所以两个姐姐有时候就会我在门口敲门，他们两个关在房间里面，好不给我开门这样，因为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告状的小那个一个人。那可是呢，我又很爱跟着我姐姐，跟着我二，特别是我二姐哦。那有一次有一个事情呢，她对我完全的改观，开始非常的小小的崇拜我，小小的觉得说，哇，另眼相看，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哦，嗯，可以学习。因为我妈妈以前很喜欢就是叫我们穿外套嘛，哦，早上不是都会叫我们说啊很冷啊穿外套，那我妈就说穿外套穿外套，那我二姐说不要不要穿外套，然后跟她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那我就跟我二姐就说啊你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我就拉我姐姐说不要再讲了，她说看什么，我一定要跟她讲为什么叫穿外套，所以她一定要这样。来来来，你把外套穿着，穿到阳台上去，穿到阳台。好，妈妈已经进去，对不对？那以前我们那个公寓的阳台，就是外面是晾衣服的嘛。好，现在门关起来了嘛，然后我就把外套脱掉，把晾在上面，然后就晾到最后面，有很多衣服晾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用穿外套出去啦、啊，妈妈也知道，对不对？而且你也不会挨骂，多好。哎，她想想，嗯，聪明呢，原来是个小，是个小妹。对她另眼相看。就回来的时候呢，再把它拿下来，再穿起来进去。妈妈看到就是我有穿外套，这样。我妈都不知道，她知道比较大，我们就觉得很好笑的时候，就是讲小时候好笑的事情的时候，讲出来她才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原来你这样不老实哦。啊，那可是我妈眼中我还是一个很老实的小孩子呢。对，可是这个小时候你问我我会不会讲，我一定不会讲，我一定不会说出来。但是呢，后来认识神，慢慢发现都被光照了，哇，这样子的，人看不见，可是神看得见。好，那看起来好像说是人以为你是一个老实的孩子，可是呢，其实内心是很诡诈的，只不过是有技巧不让麻烦上身而已，那叫做不诚实，不是人看不出来而已。好，那所以人能够认识神的话，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常常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说，我其实有地方是不讨神喜悦的，可是人本质上是不喜欢去承认这一点，可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到说，我认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然后我可以进步，神会帮助我，然后神爱我们，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调整自己，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 宝贵的，非常宝贵的地方哈。那因为不是说你多做一点好事啊或什么就弥补了，神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最根本的地方来改变我们。那人也很聪明啊，好啦，那我现在承认我有罪了，我们现在讲到这样子，甚至标准那么高，那很难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那我有罪了，那人就很聪明啊，就算我有罪那怎么样，那我又不是完人啊，对，人就会很聪明，就会加上这一句，就是那我不是完人啊，没办法，然后人就停在那边了。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没办法，也讲出了一个真理，说也就是对啊，我们就是不完美不完全，不完美不完全就是过与不及，对不对？过与不及在神眼中就是对，很简单了，对，我们都很了解了，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那罪由谁而来？有自由意志就一定犯罪吗？好，上个礼拜我有讲到就是罪的由来，好，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好，然后呢在伊甸园里面，虽然神提醒他说你不要吃，好，但是他还是夏娃还是吃，而且当神来当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那夏娃还没有把神的话记得很清楚，明明是说你不可以吃，可是他自己还加油添醋说，哦，神是讲说不可以吃而且不可以摸，自己乱加，对不对？好，那撒旦看他，哦，原来跟神对神的话是搞不太清楚的啦，所以撒旦就给他也在里面又加油添醋啦，就讲说啊，你吃的话你不一定死，可是神讲的是说你不可以吃，你吃了之后你必定死，就是我们的灵魂跟神从此隔绝，而且我们也会经历死，所以现在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这一天或年轻或年纪长，我们都会面对这一天，但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它带来死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可是死之后呢，我要到哪里去，谁来解决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靠自己都没有办法。那可是今天我们所讲说，如果神不给人自由意志，人就不是神的创造极品，只不过是一个每个人都一样，根本就不独特。如果我们都是一个神所创造像机器人或者是一个模子的话，就像这样子的椅子，它有什么独特性？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样子不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是这样子的独特，那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神说爱我们就好像太爱我们眼中的同人一样，眼中最宝贵的那个地方，那他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自由意志。那神呢，虽然造了自由意志，可是他没有造罪，罪不是从神而来的。好，那但是有自由意志就会选择，所以当我们错误选择的时候，过与不及的时候，罪就产生了。神不但知道自由意志，还可是他会教我们人如何使用自由意志，可惜我们人在不断的选择里面，有的时候会做错误的选择，我们会想说啊，都是那个亚当夏娃，当初要不是他们的话，我们今天也不用再还要面对要不要接受救恩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很多的抉择，是吗？每一天的抉择，那我们如果是亚当夏娃，我们真的不一定可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不是？啊，那可是神呢，他教导我们，像刚才我讲我自己一个小小的例子，虽然是小时候，其实到现在有很多的时候，神还是继续在提醒我，告诉我什么地方我需要调整，什么地方我还要再继续的长大。那这都是因为我认识神之后，有一个新生命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神就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知道我怎么样来选择自由意志。好，那当这个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会有一股力量。那个控制说，他小的时候他们家在客厅里面 因为他们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是要我记得如果没记错，他咱们客厅啊，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要住在一起了，好，那所以他们必须要把那个客厅加盖出去，那个客厅里面就外面有一个院子，院子还要再推出去，这样家里就可以空间再大一点。那他们有一棵树在院子里面，可是他们家里的空间不大，所以必须把那棵树砍掉，然后铺那个水泥地，铺上去之后，好像住进去。所以你说，有一天他们就发现那个家里地板开始裂，原来是那棵柚子树的根又一直往上冲，就把地板给那个撞裂了。这样，当我们有神的神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继续的成长的时候，就会像那个生命力一样，就是说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就会有一股力量说，我需要被改变，可是我靠我自己没办法，可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在催逼我，然后神也愿意把这样的力量给我们，就像这样的柚子树，虽然砍掉了，可是那个根还在，那个圣灵的提醒，圣灵是不会自己自动消灭的，只是说人会选择我不听圣灵的话而已。好，那可是当我们听从神的提醒，跟圣灵给我们的提醒的话，我慢慢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使用自由意志了。当年在伊甸园里面，神是使用分别善和恶树来训练人，怎么样来选择做一个正确选择。可是今天是使用圣经来提醒我们，还有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认识神、接受神之后，我们就很知道标准在哪里了。好，所以刚才我们读过了，现在不读了，但是呢，就是给我们复习一下，圣经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选择，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基督徒的观点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观点是说，罪的存在是事实，罪的产生不是必然。我们有时候说啊，那我好像都不够圣洁，有的人会觉得那个教会应该是个一片净土啊。啊，那进来的人应该都很好啊，怎么有的时候跑到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太能接受事实呢？还是还有一些状况呢？啊，其实教会不是净土，教会只是有很多蒙恩得救的罪人在一起，大家一起在成长。蒙恩得救，所谓的蒙恩就是蒙了救恩，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的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之后，可是我是从一个 level 开始往上跑，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往上又往下，往上，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子往上走，会好，然后有时候会软弱，然后神又鼓励我们，或者借着弟兄姐妹，或者圣经，或者圣灵的提醒，又往上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那所以我们不用说今天我今天信主了，我一定要很完美，不可能。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犯罪？还是会，可是健康的基础应该是越犯越少啦，对不对？好，那罪的存在事实，可是罪的产生不一定是必然的。以前可能说，哦，这是我自然的，我就是这样子，我就喜欢这样子。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可能以后不能讲说我就是这样子了。信主之后，神要让我们变得更好，好，更合他的心意，我们也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好，那罪的产生其实不是必然的。神也因着爱世人，为我们预备救恩，解决了罪的问题。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那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来到世上来做人。上个礼拜呢，那个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到介绍谁是耶稣，耶稣是谁，为什么他是神，为什么一个2000年前的一个人，那你们说一说他就变成神了呢？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来证明他是那位神，可以来解决这个罪的公价乃是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那耶稣他，我这边先略略提一下，但是我们之后要更细的来介绍耶稣是谁。那耶稣他完成了救恩之后，他在这世上做了见证， 他虽然是神，可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然后在这世上做了见证。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他可以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他虽然是人，可是他却没有犯罪。那基督徒的观点是说，当我认识耶稣之后，他是我的榜样，他帮助我，给我也并且给我力量。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要规避说啊，严重罪的问题，不要跟我讲这个很刺耳 的东西。那也不用去追究别人的责任，或者是任何人的责任。那就是在耶稣里面找到方向。我认识我自己，我认识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有神，神爱我。可是虽然我是罪人，但是神却给我预备了救恩，来帮我解决罪的问题。我不是靠我自己，但是我可以靠着神所预备的救恩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无解的，不是说人庸庸碌碌就在这世上哦，过完了这一生就结束了。其实人有更深的、更好、更深的目标在前面。这上礼拜我们看过这个，可是我还是把它摆过来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了。有当我们人犯罪之后呢，没有办法接触到圣洁的神，我们中间有很大的鸿沟，中间人跟神之间已经破裂了，那关系已经破裂了。但神又是这么的圣洁，要怎么样可以让人跟神再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呢？好，没关系，我先讲这个好了。那当自己的顺序有点那个，好，先讲这个。那刚才应该是刚才那样子的顺序哦。神跟人之间唯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恢复他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能够让人跟神再恢复关系。当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人跟神就再度连接在一起了。那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恩惠的福音，使人再度重享伊甸园安息舒畅的福气。原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是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美好的。然后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罪所带来的罪疚感，或者是这些让我们跟他隔绝，或者是跟人之间疏离的这些关系。但是因为罪来到世界上之后，我们失去了这个安息舒畅的福气。那有时候罪呢，也是像俘虏一样，就是会把人给俘虏住了。那有一个例子是讲说，非洲人啊，他们抓到森林里面去抓小猴子，他们不用安置那个陷阱或者是圈套，他们只要带一壶这个掺着蜜的啤酒，然后摆在那边很甜，然后把那个壶盖打开来，然后让那个他就那个猎人就躲起来，躲起来之后呢，小猴子看到哎很好奇啊，可能也甜甜的，对不对？有味道嘛，就跳到这个壶上面去，就开始吃啊，就想要舔，然后一尝觉得很好喝，甜甜的，他不知道里面有酒精，对不对？然后就喝，就开始昏啊，然后开始昏，乱打乱闹，乱跳乱叫啊，然后直到醉倒在地上为止。然后猎人这个时候就可以从那个躲起来的地方跑出来，就把他抓起来就可以了。不到几分钟，这些那个猴子就被很坚固的这个绳子很牢靠的绑住了。然后醒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成为猎物了。然后原来在那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他任凭他再乱叫乱闹也没有办法了，他已经被绑住了。有时候魔鬼也是这样子，撒旦魔鬼引诱我们犯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也是这样子。在罪里面有时候有罪中之乐，有没有？罪不一定听起来是好像啊，这种坏的，不是啊，有时候是有罪中之乐，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对不对？好，那有人说，我可以用作弊，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好，那就觉得这方法很不错啊，而且很好的结果嘛，那就继续越来越作弊的技巧越来越好，对不对？那有时候也是这样，在罪里面掺点糖啊，让我们去尝试一下罪中之乐。等到沉醉在里面以后，然后就紧紧的把人给套住了， 好，那就成为他手中的俘虏，落在痛苦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预，就是说解决，如果没有说神的提醒的话，我们就被深深的给套住了，对不对？好，回到刚才那个，好，可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我们的罪担可以脱落，有时候被捆绑住了，自己靠自己也没有办法走出来。但当认识神之后，神给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刚有讲，生命会成长，对不对？心灵就可以得到释放，回到那个第一殿园里面的安，那个安息。好，那而且有一个转苦为甜的人生。好，再讲一个小小故事。哎，有还有时间，对。那那个故事就是讲说，有一个妈妈，她带一个女儿，女儿呢就很喜欢喝，其实看妈妈喝咖啡好像都很好喝，对不对？那我也要喝，就喝了呢。妈妈就咖啡太苦了，太难喝了哦。然后说，哎呀，你用那个小汤匙搅一搅啊，搅一搅，它就会甜了。啊，好，那我就搅一搅，听妈妈话，搅一搅，还是不甜，还是很苦嘛。妈妈说，你要多搅几下，这个糖才会化嘛，才会甜。那小女孩就在那个杯里面用力搅搅搅搅，哎呀，到最后喝完还是觉得很甜。这时候妈妈才想起来说，啊，我忘记给你加糖了，原来里面没有糖，哦，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人类犯罪之后，人生的本质其实是苦的，因为罪其实带来很多的后果，只是说人不知道有解决的方法。如果没有那个唯一的道路，今天牧师在台上所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如果说这人生的本质本身就是苦的，没有唯一的道路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苦境呢？也许我现在很平顺，可是我怎么知道我下一秒钟、我下一分钟、我明天会碰到怎样的情况？可碰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有力量可以来面对吗？但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都是罪的结果所带来的。好，不管是我自己犯的罪，或是人犯的罪，或是别人犯的罪，可能延伸到我，比如说大气层，这个大环境被污染，然后呢，我们就吃到了一些不该吃的，或者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生病了，那就是罪的结果。那当我们碰到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有那个力量可以面对吗？我的人生这样子的苦，或者是很多的磨难、很多的压力的时候，谁给我力量？谁可以帮助我人生可以转甜呢？那就像是一个没有糖的咖啡，再怎么搅，再怎么努力，它还是苦的。那我们需要认识耶稣，他当我们认识神之后，他就给我们聪明智慧，他是那位公义圣洁的主，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的平安，让我们的人生真的好像走在一个车在那个轨上面，那个轨道上面可以畅行无阻，由那个轨道上分授给我们的标准上面，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在上面翱翔奔放，很开心。可是当我们没有那个标准之后，车行出轨，有很多代价，然后就很苦了，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付不上，付不起那些的代价。好，我们复习一下，认识真神，认识人的有限，然后人不是标准，将自由意志的决定回归到真正标准上去，我们也很清楚标准是什么。好，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探讨的是耶稣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下一个那个是宋杰仁弟兄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好，你讲了半天耶稣他给我们成就救恩，那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他的？为什么他是真理生命道路呢？好，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听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刚才小川跟那个影片有拿到那个可以写，就你上次交回来了，其实你可以拿回去想一想，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写下来。好，就是不管是信仰啦，或者是生活上面，或者是你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里面，真的发现说，啊，有些东西我真的想不通，然后跟我们跟信仰有关系，会不会跟信仰有关系的？那你还想知道哈？啊，这样题目就是其实不怕你问，怕我不问， 或是有那个问题在那边，可是我却不去解决，就让他这样子过去。而事实上那样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得到解决，常常就解开我们心中的结了。 好，那等一下，对不起，十一姐妹对不对，那个你有把它放那个手嘛，对，回去都给填一填好不好，希望每一位都手怎么都来填。好，那我们来做祷告好不好，请就在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昨天我们到这里，你是你话语前后好语第二师母的在讲出指出我们的罪，指出我们这个罪需要你，指出你有这样的慈爱，有这样的大能，解决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带回到你的家中。主啊，既然是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给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这样珍贵的圣灵。我还曾经说过，当父母都知道是给儿女最好的，你岂不将如此的圣灵赐给我们？你知道圣灵是我们最好的礼物，最好的宝物，是在我们心目中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主啊，同时也在也赐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圣经，圣经都是你所漠视的，你家庭负责教导学历使人归正，有莫大的好处。哇，就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了解你的话语，真真正正的期待你的光中让你的旨意过我们所爱过的生活，因为我们相信你用人类的生活都是最好的。接下来时间就在你的手中，那么使我们在接下来的礼拜或者是等一下的吃饭交通时间有一个很好的交通的时间，真的很感谢你这样子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好，那今天课堂到这边哈，那我希望大家尽可能都能够就是持续来上课好吧。